今天的中国究竟仍然是党天下，还是已经变成了习天下？同样是中共的总书记，同样是中共体制，为什么有习近平，也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建立103年之际，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美国之音》，胡耀邦和赵紫阳关键时刻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而被中共清洗，他们是中共里面公认的好人。胡耀邦曾希望中共变成一个好党，但是共产党本身是一个极坏的党。在中共20大之前，应该是党天下的习近平，20大以后就历变成了习天下的共产党。现在的中共已经只剩下一个名字。蔡霞教授认为，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的生存和习近平一小伙人保持权力大位之间必然会有生死博弈。蔡霞教授你好，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小平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今天呢请你来呢，我们想请你为我们的观众啊解答几个跟中共政治有关系的话题。那么第一个呢要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很多人说现在啊中国是习天下，那么你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啊现在是党天下。那么我甚至还听到一种这样的观点，就是说的确今天中国有一个独裁者，那么这个独裁者呢是习近平服务的党，而不是他本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海外啊，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些人啊聚会讨论纪念这个赵紫阳和胡耀邦。那么我记得你也在现场，那么我也在。那么同样啊是中共的总书记，同样的是中共的体制，为什么人们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跟习近平比呢就有一刻啊天壤之别？那么甚至还有的人说呢，胡耀邦是人民的胡耀邦，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也感到困惑。那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先开始，那么从你看来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党天下还是习天下？
我们可以这么讲，在习近平的20大之前应该讲他是党天下，20大以后呢他就变成了习天下。而这个从党天下到习天下的这个变化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想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在一些私下的议论的时候，究竟是党的习近平还是习近平的党，还有很多人啊就是提出来认为是习近平是为了挽救党，所以党把他给选到了这个总书记的位置上，让他来挽救这个党，他是承担使命的。而我个人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我是这么看问题的。首先就是我们讲是党的习近平，为什么这样讲？大家知道在这个文革终止以后，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老同志要复出，而那个当时的一些个文革的一些个人，就是包括就是王洪文他们那批的小兄弟吧，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是你们得势了，但是20年以后再看。那么20年以后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的呀，就是现在共产党的这些老人都还在，但是他们毕竟是老人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李先念他们。那么20年以后呢，王洪文他们这帮小兄弟啊，正是就是可以干事情的时候了。换句话讲，20年以后他们又是一条好汉。而这个话给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老一辈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警惕，他们认为就是江山必须要掌握在自己孩子的手上。实际上从1980年代的初，他们就开始来物色自己的孩子掌权，将来不挖祖坟。其实这个话呢我是很早就听说，后来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就是那个资料上呢是有，就说1983年的时候，中央已经在这个全国，就是在中央的这一级上， 他大概选择了有1000个人在未来可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接班人的这个名单，他有了一个初步名单。然后1984年以后，他要求各个省市也要造势，选拔自己的那个后面能接班的人。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梯队的由来。习近平是在那个时候被就是纳入这个三梯队的这个就是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又与他的这个家族啊，就是长期的经营是有关系的。就共产党不能把权力交给人民，而要交给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家的孩子谁就肯定上台，他是一群人家的孩子，就是共产党这些老人们他们的所有孩子要加在这个里边，党有一个选拔他们的过程，选择他们，他们自己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个人认为习近平的上台，他是一个长期就是一个家族和这个党长期的这种选择反复的这个就是考虑甄别，他经过了这个过程上来的。我们前几年其实讲过，就是习近平在文革中间吧，他先是下乡，后来呢是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结束了以后呢，他就到了耿飚的那个国防部去当他的这个耿飚的秘书，然后又进入了河北的正定县。而在正定县当这个县委副书记还是县委书记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写了封信，当然这封信也有人说是他父亲写的，而我个人凭着我在这个体制内就这一群人当中的一种感觉，往往都是利用父亲的职位和威信，而母亲在做夫人外交，就是妈妈是操纵这些事情，父亲不出面，但是父亲的无形的这种资产和资本放在那儿，大家都得掂量掂量。所以呢，齐心呢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河北省委，当时河北省委的高阳书记呢，把这封信在省委念出来，就说希望就是河北省委能够关心习近平的政治上的进步和发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高阳念出这封信，就是抵制了这种就是为自己的孩子就是跑官要官的这个恶劣做法。那么这就使得习近平在河北待不下去，但是父母亲还是有这个期待，希望他能够往上走，由此才有了他后来到了福建。当然到福建去也还是有一批老人帮他出谋划策的，也是用了半组织的关系半私人的关系到了福建。到了福建以后，他在福建的时候前一段是在厦门，后来是到地委宁德地委，然后才进入了福建的那个福州市的市委书记，然后再上了福建省的省委副书记。而这个当中经历一个什么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在中共党的一些老人的孩子当中，不是他一个人下到地方去工作来培养从那个基层到中层到高层的历练，而有3个人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刘源，大家看到他是到河南去了，而还有一个呢就是薄熙来，薄熙来到了那个大连，然后他们这3个就是等于从到基层往上面走的。而这个时候呢，就客观上讲这3个人就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但刘源后来是一直进入军队的，他在军队里边，后来刘源成了军队里边的太子党的很有威信的一个将领。那么好，剩下就是薄熙来和习近平这2个，而同时还有没有其他的太子党的人员呢？我不敢说肯定没有，但是后来大家看到公开讨论的就是他们这几个。这个党当中经历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1989-1964。1989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的去世，引发了巨大的党内外的反响，因为大家都觉得，当时的党内老人们，包括邓小平他们，对胡耀邦是极为不公的。所以从悼念胡耀邦到各界的大学生和市民们起来，他们呢参加这个就是游行，要求就是反腐败。要求争取民主，争取自由，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也是震动世界的这个就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事件。六四这个开枪以后啊，这就有一个 太子党和红二代当中，很多人他就有一个分化。这个分化是什么呢？就有的人赞成开枪保共产党的政权，有的人反对开枪，认为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所以呢，太子党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挑选未来共产党的接班人，这是在党的高层重新再有过一次讨论。然后那一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确定，就是一定是要有就是赞同开枪的站在党这一边的人才能纳入这个范围。而这个时候我们大家知道，习仲勋已经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副委员长，万里是当时的委员长。在开枪以后，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6月15号，1989年6月15号的这个《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的是什么呢？是习仲勋带领了全国人大其他的副委员长一起去慰问驻守天安门广场的军队，换句话讲，就是刚刚开过枪镇压人民的军队，他们去慰问，而且他们还到了305医院去看所谓受伤的战士。那么习仲勋在89年6月15号的这个讲话当中，他就谈到了，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的暴乱，人民解放军为保卫这个政权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向这些解放军致敬。而这封信我认为后来一直没有被大家所重视。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习仲勋在这个时候他是以他出来讲话来支持 军队开枪，支持邓小平，实际上是给中国共产党的老人投了一个交了一个投名状，为保习近平的政治前途。这是我觉得这封信其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那么以后到97年2002年，大家就看到习近平上了那个中国共产党的省一级以上，仕途上就一路顺风，一直到了2002年的那个就是我们讲那个党内的高层选举。当时江泽民、曾庆红他们在邓小平去世了，陈云也已经不在了，老人都走了。那么好，江泽民和曾庆红怎么来选这些人？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在中央高层的选举当中，我们很难讲这个选举是当场唱票即结果，而还是第二天来宣布选举结果，我很难讲清楚这个过程，因为这个里边的内幕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完全泄露出来。所以我们讲说后来他们对外宣布，就是习近平的得票是很高的。那么因此后来就习近平最还有一次选举，就是把习近平和李克强掉了个个儿，然后这样呢习近平就上去了。我个人认为在到了这段时间，其实习近平是共产党的习近平，党让习近平上了台，而且为他搭了梯子铺了台阶的，也替他镀了金的。我这次在那个就是纽约的这次纪念胡耀邦这个会上我讲到过，他是共产党让他上台，让他给他了一个镀金的地方，一个就是浙江省，一个就是上海市。然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人现在回过头来讲，说是共产党在那个时候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党内大面积的腐败，因此是让习近平上来来反对腐败，来拯救这个党的，对吗？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为习近平的上台就是增加了一点所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我个人认为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私心决定了让习近平上台，让他上台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江山留给自己的孩子，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自己的孩子来接班。如果说是要我们真正选择，就是中国这个优秀的人才逐渐走到党和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位置上去，其实14亿人口当中优秀人才多的是，但是为什么不对体制外，不对广大，就是哪怕9000万党员当中的这个全面开放来，就是长期培养选择，而仅仅是把这个选择的对象 放在太子党，就是共产党人的这些个老人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小圈子当中，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是反腐败拯救党，而是为了保这个党的政权，这个政权不能丢，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是作为党要求党需要他上台，这个时候他就上去了。这就是我认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了以后的一个五年当中啊，他实际上是把共产党的习近平改变成了党习近平的，就改变成了习近平的共产党。为什么这样讲啊？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五年一开始，它是以反腐败开始的。这个反腐败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体制内外左中右朝野上下大家都愿意做的事情，因为看到就是这个腐败确实是非常的严重了，普遍的贪腐现象，搞到天怒人怨。而习近平这个时候去抓反腐败呢，他是可以获得就是体制内外的大家的拥护的，可以给他个人增加威信，增加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他其实把反腐败变成了一个什么做法呢？就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反腐败。他的选择性我认为在2014年、2015年就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草根上来的官员贪腐就被抓起来，而太子党红二代的这种严重的贪腐没有人管，当时就没有被抓过任何所谓这些太子党红二代。那么第二个呢，是政府系统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系统的官员们的贪腐普遍的被抓，而中国共产党党务系统的这里的贪腐基本上没有触动。我们讲这个政府系统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公共行政管理的这一批人，当然这他们是在大量处理这个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行政服务的这个事务当中，贪腐的这个途径是很多的，出贪官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体制本身就是培养这个贪官的一个滋生贪官的一个体制，他不管权力啊。而党内有没有可能有大面积贪腐呢？其实也有。什么呢？就是买官卖官，这个大家知道。还有出版，就是批准书号啊，出版啊，言论那个控制啊，这些方面它都还是有贪腐的这个可能性的。而我们在2014年、2015年看到他的反腐败不触动党务系统的人，而大量抓的是政府行政系统的人，这样一来以后就使得政府行政系统的很多官员后来就不敢干工作了。为什么呢？不知道该怎么干。过去贪腐是个润滑剂，他们还可以用这个酒桌上啊，就是我们讲说会议桌上摆不平的问题拿到酒桌上一定摆平它，也就是当面不能，就是公开不能摆平的，私下里去摆也能摆平它。那么因此大量的事情是在那个非正式途径当中解决的，而这个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这样的一个途径是相当多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当你要是把公共行政的这些个官员都拿来作为反贪腐的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和清查对象的话，那么就出现了官员的这种就是不敢干活。当时党内内部叫什么呢？就过去胡作为乱作为，现在不作为。2015年的时候，我其实参加了中央高层的一个很小范围的讨论，就是对于干部的不作为究竟怎么办，就是已经在讨论那个问题。其实大家后来到2020年以后才看到现在一个词语叫干部躺平。其实干部的躺平不是现在，从2014年以后就逐渐躺平了，只是到了那个2023年疫情的时候，这个躺平的现象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而已。诸如此类的这种动作吧，包括就是不得妄议啊，包括这个就是重新建立处长以上的这些人员的材料袋啊，包括株连九族啊，就是我们讲的减群编，先从你的司机抓起，抓到你的这个就是家里的人，抓你的秘书，然后来去找你的证据，然后再来整理。像诸如此类的这些做法，后来那个第一个五年当中，其实中国共产党以反腐为名采取了一系列这样的做法，恐怖情绪笼罩全党，这样呢就是习近平想干什么没有人敢抵制他，所以这才有了 2017年的十九大召开以后，2018年的二月份，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就修改宪法开始，最终的底露出来，就是说他流氓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而一直到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反对的声音，党内提出反对的声音都是一些普通党员和社会上的一些声音，党内中高层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所以我们讲呢，这就使得他在2018年的三月份的两会上顺利地完成了，就是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给他后面的连任创造了一个条件，他把这个修宪的事情做完了。而当时党内还是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家知道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这个100周年当中啊，大家知道他搞了一个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就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怎么来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个重大问题做一些个结论，这就是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而这个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有一大半的篇幅是在歌颂习近平的，那么因此这个决议其实在2021年的讨论这个决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党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的，只要这个党内还有不同的声音，说明这个党里边还有人在为整个这个党在就是发言，就因为是党内的声音嘛。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在讨论第三个决议的时候，党内的发言就是讨论是有热烈的讨论，迫不及待的发言，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党内还有人思考问题，还有人提出这个不同意见。我刚才还有一点没有说，就是他是怎么立习近平为党的核心的，这个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把这些内幕给披露出来。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2016年的18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在六中全会决议，就是在六中全会开会的议程上，并没有提出习近平作为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这个问题，而是在小组讨论这个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就修改过去的老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讨论党内监督的这个修改条例，修改党内监督条例的时候，在小组讨论当中，习近平的下属有些个这个喽啰们吧，就是我们讲小兄弟伙吧，突然提出来要立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
这个小兄弟伙具体提这个核心的这个建议的人物，您有信息吗？
我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我名字我不能透露，哪个小兄弟伙提的
okay, 谢谢，
我不知道，但是哪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有中央委员就提出来说，总书记就胡锦涛总书记就已经不再立党的核心了，强调的是党的集体领导嘛，说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要再提核心呢？然后他这个话提了以后，没有人敢接他的茬儿，而习近平的小兄弟伙提出来要立核心，也没人敢反对。就这样在小组讨论的当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不是原来会议的议程，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没有人敢提出更多的反对意见，只有那个中央委员还有没有其他人我不太清楚，就说呢表示了疑问。后来这个情况慢慢的就传出来了，传出来以后，我当时就跟那些个我们一起讨论就议论这件事情的人就说，我说你等着看，下一届这个中央委员肯定就不是中央委员了。我说那果然如此，下一届那个中央委员就没有了，而那个中央委员的年龄还没有到该退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他立两个核心，就立核心立两维护都是已经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做的，他那样的做法还有人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说明什么？这个党里边还是有人思考，还有人在说话。而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就二十大， 二十大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有两件事情是震惊全世界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众把胡锦涛强行的架出会场，而整个主席台上一片那个就是喊，就是我们讲就是没有人敢说话，连动都不敢动，连眼珠都不敢转一下。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是吧？还有一个震惊全球的是什么呢？就是亮相的这个常委完全是习近平的过去的秘书，现在的秘书，曾经的秘书，就是从最早的秘书到他后来的秘书，那么全是就是这一帮人，包括就是上一届留下来的两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看明白了，这个时候这个党里过去大家议论的所谓江派团派，其实没有一个人被进入这个未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二十大以后的领导集体，常委没有了，再加上胡春华连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位置都没有能够保住，而胡春华的年龄明显的要比他们进入常委的这些人年龄还要小，而他又已经是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了，竟然到了二十大以后他就是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就把他从中央政治局当中就踢出去，中央政治局委员破天荒的24个人，所有这一切操控其实就是操控的运作结果。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党这个名字，其实只是顶着这个党的名字的9000万人这么一个政治人群被习近平这个整个黑帮这一伙给绑架了。所以我记得2022年10月份以后，陈小平老师，我和你做过一次关于这个就是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情况的评述，我当时就讲说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他就是一个习，共产党已经被习灭掉了，从此以后就是习天下。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三个过程，就是说共产党的习近平，然后是习近平把共产党变成了习近平的党，再然后是习近平的黑帮帮伙绑架了这个党，灭掉了这个党，绑架了9000万共产党员，同时也绑架了14亿中国人。
你把这个党天下或者习天下啊，这个不仅仅是下了一个结论，而且呢你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解剖。那么第一个呢，是从习进入三梯队到他登上权力的顶舞台的中心啊，你把他这个阶段你认为是党的习啊，是党把他一路一路的送上去的。那么后幕后呢有他家庭的一些运作，包括他的爸爸啊在89年那样关键的时候的一个表态。那么到了修宪的那个期间啊，你认为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事件。我也知道您是因为修宪的那个事情发表了你的那个著名的那段啊被流出来的那个录音啊，是你的这个也是你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是那个时候。
对。
再往后呢是中共二十大。对啊，中共二十大，你认为中共二十大是一个从习天下变成了一个啊，你说是个黑帮化的一个去转折点等等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比较的明显了啊。那么我可以进一步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王洪文的那段话对中共的这个啊挖祖坟的这种担忧有那么深刻吗？这是一个。另外，在89年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听到这个声音，好像是在中共委员陈云的讲话，说我们的打下来的江山如何如何的啊。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的对中共要选出他们自己的红色的接班人来接这个江山的，起到了一种巨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呢？我想请你再把这个问题上给我们讲讲。
啊，是这样的，其实那个中国共产党他的接班人问题啊。一直是这个党的老一代人的这个就是心头，怎么讲啊？不能讲叫心腹大患，他反正就是心头的一个疙瘩吧。就是他总是这么一件大事情，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一连选了几个接班人，最后他自己不满意，都把他搞掉了。那么这还是在毛认为个人的身体不行，将来谁接班？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共产党是一代人的年龄都已经到了退出这个正常工作，他就不能再支撑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有新一代的人来接这个 老一代的这个政权。所以我们当时讲到就80年代初他们要搞三梯队，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把目标啊锁定在就是党内的这些个就是老人的孩子身上，或者讲就是说也有工农的一些个优秀子弟，那是因为共产党的太子党和红二代都还没有长成大人，而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就是起来了。比方我们讲话年龄比较大的江泽民，然后李鹏、周家华、李铁印，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就上了省部级，后来很快就进入了中央，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然后变成常委。那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一波人走了以后再下来的这个能不能接上班的人，我们看到40年代出生的这些个人还很难就是接上来。当然这和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或者在战争年代啊，他孩子出生不是说我们讲正常，他都有一个在我后来看了一下，就共产党的很多孩子是在1947、1948、1949年那个时候的出生的比较多一点，40年代初出生的人不是特别多，然后到了50年代以后他就是大量的出生了这种太子党和红二代，因为进入了和平时期，这些个老共产党的这些个人他已经不再是战场了，所以他有一个正常的就是和平时期的生活了。那么因此到了89年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共产党在面临着自己的这个统治被受到就是巨大的冲击的时候，他们的危机感再次出来，就是说当江泽民、李鹏他们这一代的人走了以后，后面谁来接班。因此实际上这个问题在89以后又再次的被提出。当时实际上我是听到有种说法的，这个说法我相信是真的。他们讲了三条。第一条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权力不能被别人拿走，要自己的孩子不绝祖坟。那么第一条就是说红二代。第二条是厅局级，就你上了厅局级的人将来再往走到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相对来讲时间可以短一点。如果你仅仅是个县处级，你来不及往上走啊。那么第三条是什么呢？开枪派，就是说你支持开枪的就入选，你不支持开枪的那么就淘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太子党和高层红二代当中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比方说陈小鲁，他当时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就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调查和研究的那个小组的领导人，就对于这个党和国家未来怎么个走法怎么发展他们都是有了自己考虑的。但是因为他不赞成开枪啊，自然的就被淘汰出去。后来陈小鲁就基本上就不在体制内工作，而自己出了体制。所以我们讲在那一段当中啊，其实89年的时候重新又做新了，做了一批选择，就重新再选择一下，他仅仅局限在就是开枪派当中，而且已经到了厅局级的职务上的人。我知道的还有一些个太子党和红二代的孩子们本身就已经是厅局级干部，但是他们是反对开枪的，所以这些人自然的就被淘汰了。这里边还有包括一些当时的曾经被评为全国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妇女干部的人都被淘汰掉了。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在89以后这个共产党为了权力留在自己孩子的手里边，他们进行了内部的再一次的选择，或者讲进行了内部再一次的淘汰，它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除了习近平这么一个中共总书记之外呢，中共里面还出了一个赵紫阳，也出了一个胡耀邦啊。那么正好呢今年呢我在纽约碰到蔡霞教授，你也参加了这个纪念胡赵基金会的他们的这个讲话啊讨论。那么在这个会上呢，大家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那就很高了啊。那么我也看到啊，这个国内啊有人评价把胡耀邦啊认为是人民的胡耀邦，所以说呢也在共产党体制以内也是中共的总书记，为什么这两个人就会跟习近平那么样的不一样呢？
啊，这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是后来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小平老师，你这个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让我想起2015年。2015年呢是胡耀邦的诞辰100周年。胡耀邦在89年的4月15号突然去世以后呢，这个体制内外的人是非常悲痛的。民众把他看成是人民的胡耀邦，党内很多人也认为是这个老人对胡耀邦不公平。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体制内外都有人起来就是悼念胡耀邦，并且呢就是参与了群众的那个就是游行啊，这些就是我们讲民众吧，我还不能用群众这个词哈，民众的这个游行和纪念。所以当时在89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就是说民主运动，而这个运动30多年以后影响是很深的。而那因为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这么一场就是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那么胡耀邦的名字就一直成为一个忌讳，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敏感词啊。那么什么时候胡耀邦脱敏的呢？大家知道在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胡锦涛当总书记，在胡锦涛的那个时期逐渐逐渐的胡耀邦脱敏，然后就是90周年有了一个纪念胡耀邦的九十周年诞辰的这个就是纪念活动。这样呢，按照共产党的这个就是办事的习惯，它是5年一小纪念或者一小庆，10年一大作，就是或者是大的纪念或者是大的一个举行的活动，它都有这么一个规矩。那么到了2015年呢，就有了这么一个纪念胡耀邦的100周年的这个诞辰。而在这个10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后来我把它就是概括为就是争夺胡耀邦。什么叫争夺胡耀邦呢？就是我们当时啊也在写文章，也在纪念胡耀邦，我们是站在民众的角度讲，胡耀邦在改革开放之初，在那个就是肃清就是文革当中的一些解决文革的遗留问题，做了大量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大家是从他是人民的胡耀邦，从这个角度来纪念他的，大家都在历数他当时做了哪些哪些努力，他在全国走了多少多少个贫困县，他如何为民族地区的民众们解决问题，缓和民族矛盾，缓和这个紧张的这些个各种关系，那么大家都是在这么纪念他。而且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的这个想法，而当时呢就是习近平在这个台上的时候呢，因为2015年呢他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啊已经被大家有所议论了，要增加他个人的这种权威和合法性，就要借胡耀邦的这个100周年的事情来把它做好，这样呢也会给这个党增加一点这个公信力，给他本人增加一些个权威度。所以呢我们讲说2015年的年初，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就已经提出来，就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情就是纪念胡耀邦。而我们中央党校呢，因为胡耀邦是中央党校的1977-78年他是中央党校的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那个副校长，所以在他在中央党校期间解决了中央党校文革当中的一些个就是被迫害的一些个人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然后呢就是开始了这个党内的就是平反，就老干部的平反这些事情，包括就是组织写作，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么一个讨论的文章。所以呢这些事情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中央党校很多老人们对胡耀邦的这个怀念之情，所以中央党校在这个100周年的时候也做了很多的部署，比方说要开座谈会啊，比方说要出版书啊，后来那本书出版了，就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包括呢就是要写一些纪念文章啊这些，所以呢中央党校也在做，那么社会上也在做。而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呢他是下令就是把中央党校已经开的这个就是座谈会写的纪念文章这些东西从中央党校的网站上撤掉，然后把 这个就是中央党校的一些个东西，就是信息啊，纪念胡耀邦的信息都抹掉抹平。然后我是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呢？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就纪念胡耀邦100周年。那么好，我这篇文章呢是应约写的，应邀写了以后呢，当时呢就在中国改革网，就是财经网的那个网站上就发出了，是15号吧，15号、16号、17号的上午发出去的。发出去以后，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啊，他们网站就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说网信办就上面要求把我这篇文章撤掉，但他们觉得，因为是中央党校老师写的文章嘛，觉得不像一般的这个文章，就说撤就撤了，就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说你放一放，我说我觉得我这个文章写的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撤呀？然后到了下午的2点吧，我们学校上班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学校打电话告诉我说必须要把这个文章撤掉。我问学校，我说今年不是纪念胡耀邦100周年吗？为什么要撤我的文章？然后我说我这个文章没有问题啊。然后他们说上面的要求还是希望你撤。然后我说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要让我说，你说清楚了。然后他们说因为你在那儿提了胡耀邦平反多少多少老干部，那个为多少多少右派摘了帽子，又是解除了多少多少地府反坏右国民党那个旧军队的人员和旧政府留用人员，就是把所有这些人员的这个都平反了。然后呢他们说这个数字太大了，你不能这样公开，所以他讲说你这个必须要撤掉。后来我就讲好，这些数字都是公开引用的资料，这个已经不成为一个党内的机密。我觉得这是胡耀邦在当时就是从平凡老干部一直到平凡所有的中国的政治贱民这个群体，是胡耀邦的平凡平凡冤假错案，就是消除了这个政治贱民群体，使得这个政治贱民原来的政治贱民群体的很多人的孩子得以在1978年、79年、80年以后平等的参加高考，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们竟然要把这些东西都抹平？然后学校没有说话，我就把我的这个意见就填，我说我不同意撤这篇文章。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学校又给我打电话来说上面说还是要撤掉。然后我就跟网站讲，我说那你们就撤吧，反正一篇文章在网上放几个小时，这个传播的时间也就够了。那么第二天我回到中央党校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议论去了，我说什么情况，我说为什么现在纪念胡耀邦的这个文章竟然就是要从网上撤下来。后来他们在学校的人告诉我说学校也把所有这些都撤掉了，为什么要撤大家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是上面的要求。到了20号的时候，就是那个习近平就是座谈会当中的一个讲话，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习近平要垄断对胡耀邦的解释权，人民纪念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人民的胡耀邦，而习近平他们搞的100周年的纪念是要把胡耀邦讲成是党的胡耀邦，强调了胡耀邦的对党忠诚啊，对革命事业忠诚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个意见，闭口不谈，就是说胡耀邦对人民对穷苦的民众对这些个那些他的那些个就是说作为他的努力的平反。所以我们就觉得在实际上呢，就是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总书记身上，其实他一直存在一个问题，究竟他们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人民心目中的一个好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社会当中是和中国共产党呢一直是存在着有不同的看法的。
人民心目中的好人和共产党的这个总书记，我呢正好听到那个戴琴啊女士的一个评价，讲她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区别啊。那么戴琴说呢，他们两人是不一样的啊。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产党的错误，将共产党变成优秀的执政党，是一个真正爱党和保党的总书记。所以在戴琴的眼光里头呢，胡耀邦啊算共产党的好书记啊。但是呢赵紫阳呢是更加成功的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化，这是他的这么一个评价，说这是他们俩不一样。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就是 赵紫阳是在六四的关键时候，他因为不愿意啊赞成中共对老百姓开枪，这样的话丢掉了自己的职位的。那么在这个罢官期间呢，被软禁期间呢，他又坚决拒绝啊跟当局妥协，说你只要跟六四有错误，那么你承认了，那么你可以复出。但是我如果请蔡霞教授你来给我们观众设想一下，如果是胡耀邦到1989年他面临着一个赵紫阳那样的选择，你觉得那个时候的胡耀邦他会做什么选择呢？
我的感觉啊，就是如果说胡耀邦他在89年4月份没有突然去世，而有其他的原因，后来中国出现像89年6月4日这样的一个民主运动，到了这种就是说关键时刻，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保政权和人民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自己权利的这个就是关键根本的冲突对立的时候，我相信胡耀邦是站在人民这一边，他一定会像赵紫阳一样，他是会反对开枪的。我这样讲的这个意思呢，是说什么呢？就是胡耀邦如果说他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很快就去世，而是到活到后来就比较时间比较长了以后的话，我觉得按照他原来思想的逻辑，他一定是人民的胡耀邦。而戴琴老师所讲的，他是站在那个党的角度，希望把党变成一个好的执政党，因此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说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他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老人们对这个党都有一定的感情，而且是把自己的一个真诚和美好的愿望投射在共产党身上。毕竟在就是在中国，在192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它成立的时候打着的就是为人民争解放，为民族争独立，是吧？然后呢，打着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旗号，从井冈山一直到延安时期，它一直打着这个旗号。中国共产党有老人当中有相当一批人是奔着民主自由、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理念去的，而胡耀邦这样的人，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心愿的。所以我们讲说胡耀邦在当时做的很多工作，他是确实是他认为共产党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好的执政党，解决这个党在历史上就是说文革当中就是犯的这么多严重错误，他也是出于想把那个党犯的错误纠正了，然后给人民就是有一个恢复人民的更多的一些权利出发的。我觉得戴琴这个话说的错不错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说胡耀邦的这个生命他不是在那个时候突然终止的话，那么遇到共产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时候，共产党要下令开枪的时候，那我觉得胡耀邦一定是站出来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979年啊，邓小平在一边在讲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一边在那个下令就是封杀那个西单民主墙，然后又把西单民主墙当时的那个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人士，大家都知道就是魏金生先生，当时就抓进去了。而胡耀邦知道是一个是中央老人们的决定，但胡耀邦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不同意把西单民主墙的那批自由民主人士抓进监狱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关键时刻的时候，胡耀邦是会和赵紫阳一样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说那个我记得我最近啊，我刚刚采访过这个原来团中央的处级干部高华林，谈请他谈这个胡锦涛他说胡锦涛是个好人那么刚才呢你也谈到胡锦涛那个胡耀邦是个好人而且你还进一步说胡耀邦希望共产党是个好党。那么这就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共产党能出好人是不是能够出好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党能不能出好党，这是个问题的，是我们今天讨论要深入的一个话题。我想听听蔡霞教授您的看法。
好，这个问题啊，其实过去我们经常会碰到，因为共产党里面有胡耀邦总书记，有赵紫阳总书记这样的人，大家公认的他们是好人。那么是不是代表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好党？如果有了好的总书记，他就能够把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带向就是更好的那个就是路上走。 如果说是那个是这么一个问题吗？很多人就想，我个人认为不是，就是说可以讲说共产党里有好人，但是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党，极坏的党，或者说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共产党里边出胡耀邦、出赵紫阳这样的人，他也是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们都是经过1920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49年以前的革命战争考验。那个时候，一大批的中国人都在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些个就是怎么讲啊，就先进分子吧，他们是怀抱着就是民族独立啊、人民解放啊、这个为人民浴血奋战啊，他们是那个冲锋陷阵、不怕牺牲，闯出来的。那么因此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战场上的表现和他的资历，那么使得他们在那个49年以后执政以后，他们就成了这个共产党的一个相当一级位置上的领导干部，这是一个环境条件。第二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可以看到，就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文革其实是个终止，我们说不是文革结束。上海的那个朱学勤教授讲说，毛泽东用来搞文革的机制，就是那个制度，就是集权制度啊，邓小平拿来搞改革，就是说中国共产党49年建的这个制度和体制，它本身是一个苏联式的集权制度，而这个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以讲是中华民族的浩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62年的这个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然后50年代的反右迫害知识分子，49年以后的之初的这种，就是说整个吧，通过土改消灭了农村社会的一个农村的精英，像这些问题，包括一咋就是那个社会主义那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那个走社会主义道路啊，那么他把民族就是经济、民族企业家都给消灭掉。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么一个制度，其实在这种制度后来就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他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劫难，一直到了毛泽东，他就可以以他自己一个人的那个想法来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谁也不能阻止他。所以文革一结就一终止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几乎要崩溃，人民到贫困到无法生存，这才有安徽的小岗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起来，他们要搞包产到户，他们要那个什么，要给自己求条活路。这种情况下，就经济要恢复，人民能够活得下去，共产党才能够使自己能够继续的能够保住这个政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它是契合的。因此胡耀邦的这个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消除中国社会的贱民群体，使所有的民众和这个党共同奋斗来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包括赵紫阳在四川的这个农村的这种改革，万里在安徽的这种支持小岗农民的这种农村的改革，都是人民要活，中国经济要发展。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是吧？这就是说人民和党在这个时候都需要有那么一批能够闯出一条新路，纠正这个过去的问题，然后来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要需要有这么一批人上来。赵紫阳和胡耀邦其实是在这种条件下走到这个党的位置上去的，但不等于这个党本身就是一个好党。为什么说它不是个好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根本对立、对抗的冲突的时候，这个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党一边，就成了每一个共产党人他必须要做出的选择。而赵紫阳和胡耀邦是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当然胡耀邦那时候已经去世了，那个我前面已经讲了，他的思想逻辑一定是他站在人民一边的，而这个共产党的一大批人都是站在这个党的这一面的。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共产党再选拔自己孩子，他一定是要开枪派才能上台， 不是开枪的他们就要淘汰，连自己的孩子他都是这样来对待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讲究，但是是不是说共产党里边的很多人都能够走到像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说他是个坏党？因为这个党本身的这种极权主义的性质，他列宁主义政党嘛，是吧，他暴力革命起家嘛，他是不相信这个民主政治，不相信现代人类文明的。所以我们讲哈，这个党它其实是对自己内部不断地进行清洗，这种清洗用我们中央党校有一个去世的老人叫王桂秀教授，他是80年代搞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那么他有一次看到我，他就跟我讲，他说小蔡啊，他说我跟你说啊，这个共产党有一个很坏的机制，我就很好奇，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个教授给我这么明确的讲共产党有个很坏的机制。我就问他说，王老师什么机制啊？他说掐尖机制。什么叫掐尖呢？就是把优秀的人，就是我们讲顶尖的人才，好的人叫掐尖，是吧？然后他说掐尖机制就把优秀的人从党里边排斥出去，排出去。然后他接着又补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掐尖机制从党支部就开始掐尖，换句话讲，大量优秀的人才在内部的这种清洗和互相请抓当中，他就把这些优秀的人就排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优秀的人才，他可以在党里面为党作为工具所用，但是这些优秀人才要说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思想的时候，这个党就不容，就会用各种纪律呀，各种什么那个惩罚呀，各种什么办法把他们，就是说那个处罚他们，禁止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直至把他们投入监狱。像这样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里面也是红二代啊，就是任自强。任自强这个就是我们讲共产党的孩子，同样是老共产党人的孩子，也是在军队里面参过军的人。89年的时候他还是支持过，他认为那个时候是有反革命的暴乱，他支持了当时的89的天安门事件。但是后来当他自己脱了军装到了地方以后，参加了很多就是国内的一些经济改革和实践生活，他越来越认识到共产党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力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反复的强调说要改变这个制度，要改革。他曾经就讲过，他我们要推倒这堵墙，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我们大家都要起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因为屡次批评这个习近平，最后习近平给把他们给投到监狱，把他投到监狱，现在判刑18年。任自强被判刑18年的时候，他已经多大年纪了呢？他已经70岁的老人了，我看他，对，70岁的老人了。等到他从18年满出来呢，他就已经到了88岁到89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习近平就是这个党是不容许有这样的优秀的人才来批评自己，来纠正自己的一些个根本问题的。所以我们讲他们对自己内部的人同样是进行政治迫害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党并不是个好党，而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个好人，但这个党他的本质决定了这个党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要迫害你，同样可以随时可以把你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职务，这就是对胡耀邦用不正常的手段来搞掉赵紫阳，然后一直把赵紫阳软禁到死。所以我们讲说那个赵紫阳是党的囚徒，所以一直到最后啊他都这样。所以我们讲能出好人，但是他不可能是一个好党，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党根本的性质是一个坏党，因此他会排斥大量的好人。所以我们讲共产党里能出胡耀邦，能出赵紫阳，也是凤毛麟角。
这个刚才你提到任自强啊，70岁被投入大牢啊，18年，那么希望他能够熬过这18年啊，出来以后看看这个天下到底如何啊。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啊，正好高法林先生这个采访中他提到，就是说 他当初呢是豪情万丈啊，雄心勃勃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发现他的这个新的这个政治局常委里头呢排名第书记处的那个位置上第一位的人的接班人的名字呢是谁呢，是习近平的时候呢，胡锦涛就知道他应该交权的时候了。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像胡锦涛啊这样的非掌柜这一级别的人呢，他们认识到他是给别人打工的这个总经理。所以说呢，当他意识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就不敢有什么作为，最后提出了一个不折腾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你怎么看啊胡锦涛这样一种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要讲到党的总书记啊，赵紫阳以后是江泽民，江泽民以后是胡锦涛，我们其实可以把江泽民和胡锦涛啊一起拿出来讲。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好人，那个人民的这个就是好干部，但是呢他们被党所不容。而江泽民和胡锦涛呢，他们一辈子没有出了党的总书记的这个位，就是这个边界，就是他们是党的江泽民，党的胡锦涛。尽管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在努力的想做一些个促进国家发展的好事。我们不能说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他们就是当总书记的这十年说尽是坑害老百姓，没有为国家经济发展那个做一些好事，那这个话也不客观。我觉得他们也是做，但是他们所有做的这些努力不出边界。这个边界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动摇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这个共产党一党掌权的这个局面。所以呢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只能在这个当中来做事情。而这两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认为从根本上讲，他们不属于太子党，他们属于这个就是哪怕就是江泽民说他的叔父曾经是共产党的老人，但他毕竟不是属于活着的那些个老人们掌权以后的那个职位很高的这些个孩子们，所以他不纳入太子党的这个职位就是群体当中去，而只能把他看成就是老共产党的遗孤，然后呢他又是共产党可以信任的人，这样呢他就可以走到台面上来。然后胡锦涛呢属于呢共产党那个培养下的像就是说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这个苗子吧，就说他，所以呢共产党觉得像交给胡锦涛这样的人他也是放心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其实是属于一直是属于党的江泽民，党的胡锦涛，他们一辈子啊他们的工作他没有脱离过界限。这个界限就一旦到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对抗和冲突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党的这一面，他们不会站在人民的这一面的。他们是始终是以党性来要求自己的，而人民性在这个时候就一定是退居第二位的。在正常情况下不发生激烈的根本的对抗和冲突的时候，他们会在工作当中考虑到民众的需求、民众的愿望，但是真正到发生本质的冲突和对立时，这两个人他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江泽民搞三个代表思想希望推进国家改革，然后遇到阻力他就后退，到了胡锦涛呢他就是说既改不动，就是他没办法把这个国家往前推进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走向现代的政治文明，他也不想后退，是吧？后退呢明摆着他自己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他知道后退对于国家对于这个党都没有好处，但是呢他也看到了当时的这个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如果照着那个搞法推广到全中国，那无疑就是中国在向历史倒退。所以呢胡锦涛就来了一个不折腾，就是我往前改改不了，但是我也不能往后退，因此他就在原地不动啊，就是说所以他讲了个不折腾。因此胡锦涛就把他的理论，就是把江泽民讲的那个三个代表本来是有往前走推进政治改革的这种希望的这种可能性的也给灭了，他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根本方向根本的那个就是东西他不愿意在他的这一任当中进一步明确走向现代文明。 他只想解决就是前面你们在经济发展当中、社会发展当中暴露出来哪些问题没处理好，现在有矛盾了，那我就来解决这些个问题。所以他讲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解决什么问题，就把那对于中国未来的历史方向、根本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回避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操作性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所以我们讲胡锦涛这个十年啊，他就是辛辛苦苦拉磨十年，但是积累的问题，因为他不触动体制的深层的这个矛盾，所以呢积累的问题就越积越多。因此说到江泽民交班的时候交给他，一方面是国家进入了 WTO 的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政治的舞台，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贪腐从官员的个人贪腐变成大面积的普遍的既得利益做大做强，做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势力，然后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反腐就是亡国，反腐亡党，变成了这么一个局面。这都和这两个人没有勇气最终在根本问题上突破共产党的这种局限和这种就是约束来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走，他们没有这个勇气。所以我们讲胡锦涛的不折腾，江泽民的这个临门这一脚没有踢出去，而中华民族中国也丧失了往前走、走向现代文明的宝贵的历史机遇。
前面啊，蔡霞教授你谈到了，就是说啊，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然后呢，从习天下呢变成了习的一个团伙，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我接下来问你，就是说这个党啊和习近平之间啊会不会有矛盾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国的学者啊，这个克里布朗教授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当习近平的政策呢被看作是野蛮的，并且不利于党及其执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遭到反对和处理啊。我们今天还看不到这种局面，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情的实体，无情的时间比习近平要长得多，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因此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布朗的假设，我想请你来解读一下。另外呢，您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你也有一个说法，你说现在的中国式的是中国人的生存啊，党的存在与习一小伙人保持权力大位之间的一个生死的这个博弈。那么从这个来看呢，你也认为这个党和习近平啊这些人之间是有一种紧张关系的啊。那么这种关系究竟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会是一种什么前景呢？
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党和习近平，如果说现在还说有共产党存在的话，这个党和习近平确确实实也是有矛盾的。那么2022年，我当时说是就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这个共产党能不能生存，和习近平这一小伙人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就是他们要想长久执政，就长久霸在国家权力位置上不下去，是吧？就是黑帮治国。那么我觉得这个里边是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的，因此这就到了这个根本利害的对抗冲突的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存在不存在？我觉得客观上是存在的。如果说中国人民的生存是从这个2019年的年底到2022年的三年疫情，大家看到整个这个国家三年经济政治没有一个正常的运行的一个空间，就是整个经济是停滞的，人民所有在改革开放当中逐渐积蓄起来的这个家庭的资产或者还有一些收入被这个三年几乎消耗殆尽。而在这个期间当中，就习近平呢，他不顾人民的死活，他就是要推他自己的稳固统治，继续的就是顽固的清零，继续的高压恐怖治国，把在新疆推行的各种政策和做法拿到内地来做。大家都看到把整个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这个监狱就是 不再把人抓到那个大的这个就是正式的监狱里边去，他把你让你自己在家，就是把你的门锁起来，把你的家、你的房子就变成是你的监狱，不允许出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情况下，人民是无法生存的。而人民如果说不能生存的话， 它在根本上在这个国家的秩序、经济的瘫痪、社会秩序的大乱，换句话讲，国家政权也是不可能稳固的。共产党所谓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这个制度，这个就是体制，它就会被根本的推翻。所以这个时候共产党它确实有一个能不能就是恢复经济，让人民能够喘口气，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一点共产党要想活下去，自己也得让人民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党内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有，代表人物是谁呢？李克强。大家看到在那个三年清零这个过程当中，防疫过程当中，这个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李克强的一些个主张始终不能就是说那个就是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只要李克强是尽可能的来发出他的声音，使党内就是很多人就愿意把经济逐渐恢复起来，是吧？但是这种声音始终被压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李克强的这些个路线政策往下贯彻执行，那显然就是习近平的那些做法就是错误的。那么习近平要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就受到一定的就是威胁或者动摇。这种情况下是习近平不顾党的生存，也不顾人民的死活，他一心要的就是自己的这种权力大位，所以他一定要坚持到清零到最后。所以我们讲到清零到真正的结束的这个时候，一半是白纸运动的功劳，因为人民再也不能够忍受下去，人民的忍耐是有界限的，就是说忍耐到极度的时候，人民要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后来也听那个北京的一些朋友悄悄地告诉我，北京其实已经失控了。他说那个100万的这个就是核酸检测，能够查出来58万多的都是带有阳性的，就是一半的人啊都已经是阳性感染。换句话讲，你再去就是封锁什么清零啊，把人们都锁在家里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完全的解封。而因为明明知道是大面积的那个蔓延了，这种解封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准备措施的情况下，所以一解封马上就变成中国社会的大面积的死亡。中国在北京、上海各个省都出现那种火葬场来不及火化那个就是尸体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在2022年的12月到2023年的一季度那一段时间里边，一两个月的当中，可以讲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有哭声，几乎你说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殡仪馆，就是我们讲的火葬场，它的那个黑烟，白天黑夜的冒着黑烟。所以我们看到就共产党的生存和习近平他个人的权威的那个就是那个巩固，它是有根本对立的，根本对抗的。而最近呢，我们又看到一点消息，这个消息就是现在海外传的，当我现在里边很难把这些问题就搞确证，就是说中纪委同时进入中信集团和保利集团。中信集团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初啊，是荣毅人经营的就是集团，是吧？金融集团。而中信集团其实集中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太子党的和一些个高层的一些个孩子们，就是中信集团是共产党权贵家族的一个金融工具，而保利集团呢是军队里边的一批人，就是权贵他们的这个孩子们，就包括现在在军队占有高层位置的这些个人的那个走私贩私啊，搞那个什么军火那个贸易啊，这些东西他们的一个。而这两个集团其实都是共产党的老人，太子党和那个就是习近平这个利害冲突的两个直接的一个就是说单位吧，就是两个部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如果说中纪委同时进入了这两个部门，无疑可以看到的是习近平对太子党进行的最后的下手。因为在军队的那个干部的这个清洗，就军官将领的清洗当中，同时清洗掉了许多红二代的这个就是孩子，就是红二代的将领。那么现在呢，是最后可能要冲击权贵家族的这两个堡垒。如果这么看的话呢，这两个堡垒就是说那个权贵家族他们其实是共产党的这个根本利益的，就是 他们的一些最终的一个利益的一个势力集团吧。那么有没有矛盾呢？我觉得是有矛盾的，就是现在看后面他们是怎么个博弈法，我现在还看不清楚。
嗯，那么我最后问一个小问题，你看看蔡海霞教授怎么解答啊。如果中共和习近平啊这个小团伙的冲突最后真的摆上了台面，然后我们在国外啊这些媒体人也能看得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应该做什么选择呢？
我觉得他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中国实际上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糟糕的地步，大家看到，而各地的那个就是民间的这个社会的动荡，就是动荡的一些情况都已经出现，就是我们讲中国进入了一个乱世社会，在这个乱世社会当中，政党或者讲说习近平个人的这种权力地位是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和威胁的。那么因此在一方面就是这种矛盾一定会从社会传递到统治集团内部，统治集团的内部它一定会从下面传递到高层，最后引发高层的内部分化。这种分化过程当中，我觉得一旦是那个习近平如果被各种就是说那个可能的内斗和博弈给赶下台的话，或者一种非正常的一个中国国内突然的政治变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民众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民众是会对习近平的下台是欢迎，持欢迎态度。但同时够不够呢？就是是不是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继续执政呢？我个人觉得社会可能不会这样选择。坦率的讲，前两天晚上啊，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块聚聊天，还聊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认为，他说如果说现在习近平下台了，退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坚持就是搞改革开放，坚持对世界开放，坚持走向这个世界，你觉得会怎么样？我说民众不会接受了。我说民众经过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看到共产党随时可以把人民手里的权力，人民的积累的财富都可以抢夺干净的话，人民对这个党是已经没有信任了。我觉得可能人民不会让你说回到邓小平路线继续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可能人民在接着就会提出来，我们要求民主政治，就是民主宪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会推动整个这个国家就是松动，进行政治上的松动，就逐渐的通过动荡一段时间以后走向民主宪政。但这个走是顺利还是不顺利，进展是比较时间比较长，就是走得比较缓，还是时间比较短，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很难去预估它。前两天我们在讲说两三年我看不到，但是5年到10年之间我看到中国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后面预示着这个国家未来将会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也是很难讲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觉得有待于大家的努力吧，就是把共产党里边的还有一些好人愿意国家往前走，走向现代文明的，和体制外的各方面的这个就是精英，体制内外的精英团结起来，大家共同合作推，把国家推向那个正确的方向。我寄希望于在这儿。
好，我们要感谢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好，谢谢大家，也是谢谢观众，谢谢崔小平老师。